很开心哦，今天可以在实体中见到这么多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呢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一到七节。那题目叫我给他题目叫做让生命成长。好，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那么一同的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您。再一次感谢您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光，可以让我们有这么多位的弟兄姐妹来到您的殿前来敬拜您，来学习您的话语。求主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耳朵，还有我们的心，来仔细聆听您的话语。让我们不论是听的，不论是讲的，都能够有得着。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好，继续姐妹。那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头呢，就说到，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就遵循着神的指示，然后呢一站一站的就往前行，然后呢走啊呢，他们就发现没有水喝了，很正常，因为他们在旷野之中，当然是很容易没有水喝。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跑来与摩西争闹了，对摩西说：“给我们水喝吧。”结果摩西的回答是：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呢？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呢？而在这个时候，因为百姓他们非常的渴，受不了了，因此呢，他们就对摩西来发怨言，说道：你为什么呢要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必牲畜都渴死呢？所以到这边，因为我们出埃及其实已经讲过很多章经节了，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呢，以色列人呢，当他们呢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总有个固定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他们会跑来与人争闹，与摩西争闹，他们会跑来试探神，他们会跑来发怨言。那也许会有弟兄姐妹会觉得说，没有啊，摩西应该是说以色列是对摩西在发怨言，而不是在对神发怨言。但是呢，其实呢，如果我们翻回第十八章呢的第十六章的第八节，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的。那时候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呢，他说：因为你们向耶和华所发的怨言，其实神都听见了。我们就是摩西跟亚伦算什么呢？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跟亚伦发的，乃是向耶和华所发的。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在表面上，也许以色列人真的是在对摩西发怨言，可是在实际上，他其实是在对神发怨言。那就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简单的回顾一下，其实呢，当初呢，以色列人因为被埃及人所苦待，因此呢，他们呼求神，求神来拯救他们。所以来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上帝已经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了，来到旷野了。那时候呢，我们刚刚读经其实有读到一部分，就提到就说那时候神是带领他们的。然后呢，白天有什么？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在带领他们。然后他们走啊走啊，突然之间呢，神呢就要他们怎么样？掉头回转，然后呢扎营在红海边。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突然发现后面的埃及的追兵追过来了。这时候呢，他们就很担忧，因为他们陷入一个空前的危机。什么样的危机呢？就是遇到了一个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一个空前的危机。在这时候他们紧张了，他们担心了，因此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跑来在摩西面前埋怨，也就是在神面前埋怨。他们说道：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结果呢，在他们这个发完怨言之后呢，其实呢，神并没有立刻就责备他们，反而呢，神是秉着他的信实与慈爱，就透过摩西祷告，举起手祷告的时候呢，让红海分开，就因为这样子，以色列人就可以走干地，来到旷野的另外一边去。然后呢，又在摩西再一次举手的时候呢，神又让这个大海又合起来了， 把这些埃及的 追兵呢全部淹没在大海之中。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以色列人呢就可以成了真正的自由人了，因为他们再也不用怕埃及人的追兵了。可是呢，他们在经历神的大能没有多久之后呢，走啊走啊走啊，他们又发现呢没有水喝，结果好不容易找到水喝，结果呢水竟然是苦的，是不能喝的。因此呢，他们又跑来摩西面发怨言说，因为我们喝什么呢？虽然呢以色列又再一次的对神发怨言，但是神还是没有生气，还是秉着他的信实与慈爱，然后呢透过摩西呢把神的智慧赐给摩西，让他丢了一个树丢在水里，之后水就变甜了，以色列人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有水喝了，有甜的水可以喝。好，在经历了神的慈爱、信实与大能没有多久之后，走着走着又怎么样呢？又遇到没有食物了。这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又跑来摩西的面前来发怨言，其实就是对神来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耶和华的手下，那时呢我们怎么样，坐在肉沟的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这旷野，然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吗？结果呢神仍然没有生气，还是秉着他的慈爱与信实怎么样， 就赐下玛纳来供应他们。结果呢这个他们在经历了神的慈爱与大能之后呢，又走着走就来到今天的经文了。上帝一路带他们走着走又来到了这个地方，利非定这个地方，结果呢又没有水喝了。因此呢他们又跑来摩西面前呢在发怨言，也就是对神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原来呢以色列真的是他们一遇到困难就会对神发怨言，就会跑来与摩西争闹，就会跑来试探神。那问题是在为什么以色列人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跑来对神发怨言，跑来对摩西争闹，跑来去试探神，原因在哪里呢？他们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呢他们其中为什么会对神发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感恩之心。大家想想看，当初是上帝因为聆听了他们的祷告，因此伸手去拯救他们，让他们从埃及可以出来，而且是降了十灾给法老才让他们可以从埃及地走出来的。而当他们开始成为自由人，成为神的子民之后呢，结果呢在遇到红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他们已经忘记那个当初神是怎么拯救他们的，他们对神根本就没有感恩之心，因此他们发怨言。后来红海分开又合起，他们也是 亲眼见到亲身经历的神如何拯救他们，可是呢在遇到没有水的时候，水是苦的时候，他们又发怨言了。所以一次一次神一直拯救他们，我们刚刚提到了，可他们又一次一次发现，很明显他就是没有一个感恩之心。你想想看，假设今天如果我掉在游泳池里面，有一个把我救起来了，我快要淹死了，不要说游泳池，大海中吧，游泳池也许太容易了，在大海中我快要淹死了，结果有一个人把我救起来了，结果我一上岸之后呢，我去骂那个人，哎，你怎么不早点救我，害我喝了这么多口水，你把我救起来之后呢，怎么就不给我衣服穿，害我这么冷，你把我救起来之后你为什么不给我食物吃，害我现在这么饿。如果像我这样子对那个人你看到的话，你会不会说我是一个没有感恩之心的人，我都要死了，人家把我救起来我还有这么多埋怨。所以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在神一次一次又拯救他们，一次一次又帮助他们，但是呢他们却一次又一次的埋怨，因此他们的问题是出在他们对上帝是没有感恩之心。他们除了对上帝没有感恩之心之外，他们之所以会发怨言还代表是什么？原来他们对上帝是没有那个敬畏之心。我们刚才也提到，上帝既然都能够降十灾给埃及人，让埃及人受不了，愿意让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呢又可以让红海可以分开再合上， 这是何等的大能。他们是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神的大能。既然上帝能够毁灭埃及人，难不成他们不能够毁灭以色列人吗？那他们竟然敢一次又一次对上帝发怨言，那他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有敬畏之心吗？他们对上帝有那敬畏之心吗？想想看，我们都在职场工作过，你会不会一次又一次对你老板发怨言啊？哎，老板，你怎么给我了这个桌子这么小啊？你怎么给我薪水这么少啊？你总是给我这么多工作啊，对不对？你在虐待我。你不怕老板炒你鱿鱼吗？你对你老板有敬畏之心吗？可是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以色列人竟然一次又一次的对上帝发怨言，明明知道上帝是蛮有能力的，居然还对他发怨言。所以他们问题出在他们对上帝也没有敬畏之心。但是你们知道吗？虽然他们对神发怨言，可是呢，神在出埃及第16章12节，他曾经就对摩西说过，他说以色列人所发那怨我都已经听见了。但是呢，神并没有生气，神仍然拯救他们。因为在那边呢，是什么情况呢？是他们没有食物，他们埋怨，神仍然拯救他们。他们因为没有食物而发怨言，因此神这边说的，他不是说以色列人需求我听到了，在这边是说以色列人所发的怨言我听见了。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呢，神是不满意的。如果神满意他们，他会说，哦，你的需求我听见了。如果神是不满意的话，他才会说你的怨言我听见。但是慈爱的上帝还是秉着他的信实与慈爱，他还是供应了以色列人。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尽管他们经历了神的一切的大能，他们看见神真的是蛮有能力的，然而呢，他们对上帝却并没有存着这个敬畏之心，因此他们才敢在神面前发怨言。还有什么问题呢？他们会导致他们会对神发怨言呢？其实我们同样是翻回出埃及第六章，我们会看到呢，那时候呢，神亲口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从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是上帝亲口对以色列人所说的所做的应许，以色列应该清楚的明白。可是他们当他遇到一点小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跑来上帝面前发怨言，可他们却没有想到上帝所做这个莫大的应许，要带他们进去那个牛奶与蜜的美好的应许之地。神也答应过他们，神要做他们的神，而他们要做神的百姓，这个莫大的应许他们没有去看，这个最终极最美好最莫大的应许，可是他们只看到现在，他们的目光是短视的，他只看到现在，只看到当下，只看到今天。一遇到一点点不如意的事情，一遇到一点点困难，他们就跑来跟神发怨言，却没有去思想神对他们做了这么大的应许。既然神这么有能力对你们做了这么大的应许，神怎么不会带你们进去呢？那你需要为现在的事情而担忧吗？因此他们没有那个仰望之心，他们没有去仰望上帝所应许他们那个最大的承诺是什么，就是带他们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然后永远的做他们的神，让他们永远的做神的子民。他们没有去仰望这个莫大的应许，因此他们才会发怨言。他们为什么还会发怨言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呢，他们对上帝没有信靠之心。同样是在刚刚的第6章第6节，在一开始说，神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 救赎你们脱离他的重担。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人也经历到了神的大能。既然神这么有能力，为什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赶紧的谦卑的，好像摩西一样？摩西总是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寻求神。可是以色列人不是的，他们却来到神的面前来发怨言，因为他们根本就对上帝没有信靠之心，他们没有不相信神的大能、神的能力。因此呢，他们才会对上帝有这种发怨言的情况。其实知道吗，我们祷告其实要带着信心来祷告的。如果你自己本身都没有信心，你祷告是没有力量的。以色列人其实是连祷告都不来祷告，不来求，因此呢，他们对上帝的信心更是没有信靠之心。所以我们刚刚说以色列人他会对上帝发怨言，他们除了发怨还有什么问题啊？他们还跑来怎么样与摩西争闹。那为什么他会跑来与摩西争闹呢？那很明显是他们没有活出有生命的见证。大家还记得吗？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在第十章第四节，那时候摩西因为以色列与摩西争闹，所以摩西跑来求告神。他对神怎么说啊？他说我应该怎么样对这些百姓做什么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有没有看到他们以色列是多么的残暴啊？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摩西，这是神的子民应该有的行为吗？当然不是。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因此我们要圣洁。神在利未记也提到，可是呢，以色列人却没有如此的做。然后呢，神也说过呢，在利未记第十九章他也说过呢，怎么样，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以色列做了什么呢？他们却将要差点拿石头打死摩西。所以他们真的是没有活出了生命的见证，他们所做一切事情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这才会因此他们会跑来与摩西争闹。还有呢，他们除了会埋怨神，会与摩西争闹，他们还有刚才提到还有一个试探神。他们为什么会试探神呢？什么叫试探神？试探神呢，其实就是说当时呢，他们跑来呢去问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表示说你其实在怀疑神有没有与你同在，你在怀疑神是不是跟你在一起，你在怀疑神了已经。然后呢，我们试探就是我们做了祷告的时候呢，本身呢对上帝其实是做了一些不应求的东西，妄求也是试探神，求那种神所不喜悦的也是试探神。还有在这边民数第十四章，我们看到刚刚也提到了，就说怎么样，这些人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还有旷野所行的一些神迹，看也说你看到这些人看了我大能，他们居然还会试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所以很明显的试探神也包括是不顺服神、不听从神的意思，就是试探神。可是这边有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原来试探神这种行为神是极其不喜悦的。因为在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是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怎么样不得看见。所以大家看到了吗？试探神的后果可以是很严重的，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警醒，千万不要犯了以色列人的错误。其实除了试探神，神是极其不喜悦的之外呢，就算是我们怎么样对神发怨言，也是同样的严重，神也是同样的不喜悦。因为在这边是，其实在刚刚是第十四章的前面，后来实际上接下去神还继续说到，这些恶的会众怎么样向我发怨言的时候，其实我要忍耐他们到什么时候呢？也就很明显神是已经很不开心了。然后他以色列向我所发怨我都听见了，你们就是摩西跟亚伦要去告知这以色列人，是耶和华曾经怎么说过呢？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怎么样凡被点数从二十岁以外，就以上的意思，向我所发的怨言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内地。他们连应许之地都进不去，所以 不管是试探神也好，不管是埋怨神也好，其后果都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就一定要避免。好，我们看到了，原来以色列人之所以会发怨言，会与摩西争闹，会埋怨神，问题是出在他们没有感恩，没有敬畏，没有仰望信靠顺服之心，还有他们没有生命的见证。但是我们现在这边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总会遇到困难呢？你看，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为什么他们总会遇到困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刚刚我提到是神要他们掉头走，在旷野走了一半，叫他们掉头回转，他们才会看见怎么样埃及的追兵的。神为什么叫他们掉头不继续往前走？原来这是神刻意安排的。神为什么要刻意安排呢？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可以亲眼看到神竟然能够让红海分开，再让红海合起来。然后呢，来到第十五章，他们走啊走啊，没有水喝，后来好不容易找到水，遇到水的苦，其实也是因为这是神带领他们嘛。我不说白天又怎么样有云柱，晚上又怎么样有火柱，其实神领他们的。为什么要遇到苦水呢？其实神就是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经历到神的智慧。因为当摩西祷告的时候，神就说你把这个树木放到水里，水就会变甜了。所以因此他们经历了，不但之前经历了神的大能，后来又经历了神的智慧。而且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神还怎么样特别为他们呢怎么样预备了典章律例，目的是什么？要他们在那里试验他们，要他们能够学习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律法是什么，神的要求是什么，怎么样做一个复兴圣洁的子民，怎么样去顺服神的一切的旨意。然后来到第十六章，他们没有食物了，其实也是刻意的，神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让他们能够经历神的供应。因为神赐下玛纳，让他们不但供应他们有食物，而且是足足供应了40年，直到他们踏入迦南地为止。而在这个时候，上帝也特别说过了，你们在捡那个玛纳的时候，记得哦，不要留到第二天哦。结果还真的是有人不听神的旨意，还真的留到第二天，结果就发臭了。那为什么还要留到第二天呢？他们不相信，第一个不顺服神，他们也不相信神，对不对？因为他怕万一明天没有食物，我捡不到怎么办？因此我要多留一点，留到明天，万一捡到我还有的吃。他们不相信神。然后神又说来到第六天，他第六天捡到双份，他们觉得很奇怪。因为神说你们要学习有安息日，所以呢，你前面六天有第六天我给你双份的，然后呢，你可以留到第二天，你爱烤爱煮都可以，你可以留到第二天，这也是神的供应。然后呢，结果呢，还真的到第七天还有人真的跑去再去找，结果没有找到，当然神又生气了，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不相信我第七天一定有供应吗？你为什么第七天还要去找呢？你的第八天就下周一的时候，你一定还会有食物啊，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原来他们没有遇到食物，一个是要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供应之外，其实他们要明白，真的要去学习信靠与顺服上帝的旨意，相信上帝一定会供应，一定会带领你的。再来就来到今天的这段经文，第十七章，没有水喝。我们刚刚在第一节就看到，他们是按照神的旨意，一站一站的往前走，来到这个利非定这个地方，结果遇到没有水喝。结果呢，上帝说在摩西祷告说你举起你的杖就敲在那盘上就会出水了，再一次经历神的大能。而上帝也透过这个时间呢，让他们明白呢，原来其实你来去怎么样与神与摩西争闹，来去试探神，来去埋怨神，这些都是不对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原来以色列人他们一次又一次经历了困难，其实是上帝刻意让这些事情发生的，是有其目的，对不对？其中就是神要试验他们，要试验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学习信靠与顺服神，要他们学习怎么样要去感恩，要去敬畏上帝，还要活出有生命的见证。但我们刚刚听到神一直在试验他们，其实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刚刚也提到 以色列人去试探神，摩西责备他们去试探神。然后呢，我们有提到原来在以神呢又在试验以色列人。其实在圣经里面，如果你仔细看原文的话，是同一个单词来的，可是呢却有两个含义。人呢如果去试探神，同样一个字，但是试探的意思就是说你对神是有不信不顺服的意思，我们刚刚提到了。而且试探神的后果是神极其不喜悦的，后果可以非常严重的。但是呢，神呢试验人虽然是同一个单词，它意义却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上帝是在操练人，在造就人。所以呢，以色列之所以会一次又一次遇到困难，就是上帝因为他是圣洁的，因此他的子民也要圣洁，因此他其实是在试验，在操练他们，要他们能够学习做一个复兴圣洁的子民，让他们作为合神心意的子民。同样是今天的我们，我们在信了主之后会不会遇到困难啊？会，而且呢会一次又一次的遇到困难，不会停的。你不要以为我今天到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呢，我明天就再也不会遇到困难了，不会的。为什么我们会一直遇到困难？其实神就在透过这些困难来操练，来造就我们，让我们生命可以得到成长，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复兴圣洁，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合神心意的过日子，满有基督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大家要记得，在困难中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要学习今天我们经文看到的以色列人 所做的一切，跑去争闹，跑去试探神，跑去埋怨神，或是跑去埋怨你身边任何一个人，这种行为都不要这么做，不要去学习以色列人，反而反过来去明白，原来我们所遇到困难都是有他的心意的。神其实是为了在透过这些困难来操练，来造就我们。因此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好来到神的面去求，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打开我们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到底神在透过这个困难要改变我们什么。其实神在困难想改变我们什么，很简单的，跟我们刚刚所提到一样，是神就要操练我们对上帝要有个感恩之心，要有个敬畏之心。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到，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怎么样，要感恩，要照神所喜悦用敬虔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大家想想看，上帝连永生都赐给你了，你还有什么东西好担忧的呢？因此我们就遇到所有的困难，不要去把那个目光放在那困难本身上面，反而好好的去学习，是的，上帝连永生都赐给我了，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学习去感恩，学习去数算恩典。因为当上帝赐，不是只赐给永生给我们的，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上帝的恩典，去数算，你只要好好的去数算，你就发现数都数不完，你绝对数都数不完，甚至呢拿笔记本记下来，免得我以后忘记了。学习去学习去感恩，当然我们要学习去敬畏神。那除了我们要学习感恩，在困难之中学习感恩，学习敬畏神之外，还有什么呢？我们要学习的当然就要学习信靠我们的上帝。在这边呢，保罗说到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其实试探也就是试炼，试验的意思，神在试验我们，在测试我们，在锻炼我们，操练我们。你们所遇见所有的试炼，就是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因为神是信实的，而且神绝对不会叫我们所受的试炼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受试炼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相信上帝。遇到困难的时候，知道这是一个试炼，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好好来求告神啊，好好来祷告，来交托啊。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我知道上帝是在操练我的，他在破碎我的生命。破碎生命的这个过程当然是痛的，可是我知道神的美意，我知道神一定会带我走出来的。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交托，操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这才是上帝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本意。上帝可以，他是万能的，无所不能，他当然能够把这困难挡住，不发生在我们身上。可是他之所以让这个困难临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因为他要操练我们。他不是要让这个困难压倒我们，神会陪我们的。为什么呢？保罗也说过，他不是有个刺在他身上吗？他三次求告主，主对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怎么样，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弟兄们，不要担心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好去求告神，去信靠我们的上帝，神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的，我们绝对可以走过这个困难的。因为这个困难，其实这困难本身不是一个问题，这困难只是神透过这是一个工具，在锻炼我们，在造就我们，让我们生命可以更怎么样，更完全，让我们更加可以学习原来上帝是多么的信实，让我们信心可以变得更大，更加的能够依靠神走前面的道路。还有呢，当然啦，我们就是在困难中要学习，要盼望，要仰望上帝啊。这个刚刚我们也读过的，对不对？在患难中，在困难中怎么样，我们可以欢欢喜喜。为什么我们可以欢喜？因为我们知道在患难中就会生忍耐，忍耐就会生劳累，劳累就生盼望，而且盼望必不至于羞耻。仰望上帝，神所赐给我们是那不震动的国，我们得到的是永生，我们不是单单得到今生，我们得到还有永生。仰望那个永生，我们将怎么样，永远的与神同在。仰望那个在天上的那个场景，你这个时候就会蛮有信心，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你就会有力量。当你有力量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有蛮有喜乐了。所以呢，在困难当中，神在提醒我们，我已经给你的那个莫大的应许，就是我赐给你永生，将来我们都要与怎么样，好像基督一样一同的复活，我们一起要与神在天上同在。仰望那个最终极的应许，不要只是看到当下，不要只是看到今天，那个仰望那个最终极的应许，就是我们永远与上帝同在。在困难中我们还要怎么样学习什么，或提醒自己做什么？在这里保罗说到，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什么叫上面的事？什么叫地上的事？上面是就是神的心意，地上的事就是我的心意，自己人自己的心意，我们的私欲。既然不要思念自己的私欲，因此我们要致死自己怎么样，我们地上的肢体，就是我的肉体。好像我们以前有什么淫乱的思想、污秽、邪情、恶欲，这些贪婪的思念都不要再有了，要想办法把它除掉。这个过程很难，不容易，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包括了怎么样，我们所有的恼怒、愤怒、什么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彼此说谎，这些都要除掉，但这些都很难做到。正因为这些本来就很难做到，因此我们常常要求告神，要亲近神，去读他的话语，让圣灵来提醒我们，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说，正因为这很难做到，因此神其实在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中来提醒我们，不要学习以色列人，就是总是与人争闹，反而我们应该做什么？学习神所喜悦的，就是我们对人要怜悯，要有恩慈，要谦虚，要温柔，要有忍耐的心。我们还要彼此包容，不但是你在弟兄姐妹面前，在你的家人面前，在你的朋友面前，我们要学习包容，要学习饶恕，要学习去爱人。这才是神要我们改变的，要我们一个活出一个蛮有生命的见证的一个生命。这才是神透过这个困难要我们所学习的。所以不要把目光放在困难上面，把目光放在神的心意是什么，好好的透过在困难当中改变自己，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越来越合神心意的过日子，越来越圣洁。来到最后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很简单，就是时时的去操练我们学习感恩、敬畏、仰望、顺服， 信靠上帝，活出满有生命的见证。要记得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只讲到以色列人得拯救，不是的，上帝的确是要让以色列人得到拯救，这个没有错，但不是单单止于得到拯救。上帝是圣洁的，因此以色列人要复兴，要圣洁。所以呢，在离开埃及之后呢，上帝就一直在操练，透过所有一切要操练他们，让他们变成一个有又复兴又圣洁的子民。因此所有的一切都在操练他们怎么样，要有感恩，要对上帝有感恩敬畏之心，要遇到人要随时随刻要仰望我们的上帝，要信靠与顺服我们的上帝，还要活出满有生命的见证。同样的是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得到救恩就是如此，就是 that's it， 没有了就停了，不是的，上帝的确是要我们得到救恩，可是我们不能只停在得到救恩的那一个阶段，因为神是圣洁的，因此我们要圣洁。主耶稣说过，因此我们要完全。所以呢，在信了主之后，我们不能停在初信的阶段，反而我们要学习，让我们生命得到操练，得到造就，让我们生命得到成长。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我们的新人。我们要活出满有基督的样式，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儿女。复兴圣洁孤儿就是如此。所以记得，不要把我们的目光放在困难本身上面，去学习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想透过这个困难来改变我们什么。来到这边，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一节经文，保罗所说的，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保罗说，所以弟兄姐妹，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你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大家都很明白，我刚刚讲了很多了。他说，你们如此侍奉神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去观察神的旨意。在困难当中，我们要去观察神的旨意。为什么特别把这个变化呢标出来呢？这个变化其实在当初耶稣登山变了形象呢，其实是同一个词来的。什么叫变了形象呢？其实英文中有一个单词叫做 metamorphosis。 什么叫 metamorphosis 呢？就是毛毛虫变成蝴蝶，这个过程叫什么？叫蜕变，彻底的改变。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是说改，不要以为只是改变而已，是要彻底的改变。只有我们彻底改变，我们才会怎么样，才能够真的将身体献上，当过活祭，是圣洁的。如果我们生命不彻底的改变，我们如何成为圣洁呢？所以来到最后，我想提醒所有弟兄们，就是说，希望大家记得，我们生命的确要得到改变。OK， 在困难中要思想我们如何改变，让我们生命得到成长，合神心意。可是呢，要记得，不要只是单单的改变而已，是要蜕变，是要彻彻底底的改变，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成为合神心意的儿女，让我们真的能够每一天都是复兴圣洁的过日子。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感谢您真的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原来神是圣洁的，因此我们也需要圣洁，因此我们需要复兴圣洁的过日子。就求主的灵充满我们，保守带领我们每一天，时时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一天不管是在顺境中，不管是在逆境中，都要提醒自己，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学习，要对上帝有感恩之心，有敬畏之心，要有仰望，要信靠上帝，要顺服上帝，更加的要活出一个满有生命的见证。真的是每一天，真的是能够透过我们的见证而把主的福音传扬出去。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
阿们。
好。